I'm turning now to Paul's first letter to the Thessalonians, chapter 5 and verse 21.
今天我们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的第二十一节。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就是在当今时代建立对是非的分辨。我希望今天能够做一个专题来讲述这样的一段经文。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句经文，凡事查验，凡事查验，意思就是说要查验所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分辨或者明辨是重要的，那这一章当中有好多的经文都是关于怎么来分辨的。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这里讲到的是人们会谈到各种各样的关于弥赛亚将要到来的论述，弥赛亚将要再次到来的论述。那么帖撒罗尼迦的人呢，他们必须要这些教导，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多的教导，他们教导了关于末世论的这样的教义。那么使徒保罗呢在这里确信，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我们在这里要得到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去在新约的时代要抵御各种危险，各种要混淆教义的这样的一些思潮。那么我们再看到第二节，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然后紧接着来到第四节，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也就是说，这里的帖撒罗尼迦他们的人，他们是受到了好的教导。那么我们今天基督教会的这样的教导也是要关于我们怎么能够抵御那些让人误导人的那样的一些教导。我们再来看到第十二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许多的基督徒都应该当心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说人们会轻信各种各样的教导，然后被误导。不管什么人来，什么人讲的，我们都可能会听信。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是要鼓励人们，要人们特别的当心，要去听他们自己的老师的教导，因为这些神所拣选的教导人的人是神所拣选的，神所安排的，他们信众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帖撒罗尼迦当地帖撒罗尼迦人当中有一些人，他们是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是无法预测，不受控制，他们很容易受各种各样错误的思想的影响，所以他们需要被劝诫。那么神他创造了教会，然后他选择了拣选了他的这样教导的人的牧师长老，所以这些人应该是教会教导的来源，所以这里的意思我们要了解。那么我们再回到第二十一节，但要凡事查验，告诉我们说我们常常要有这样的需要，要分辨，在神的教会当中要有分辨力，因为撒旦呢常常会撒下错误的思想。那么使徒保罗经常的说，特别是在一个经文当中，他提到就是他谈到魔鬼的道理，那些堕落的天使是这个灵魂的敌人的一部分，他们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去撒播在那些脆弱的人当中，撒播错误的教导，还有害的教导，所谓的魔鬼的道理，被魔鬼所设计的道理。 那么我们怎么来分辨他们呢？那么不容易的，因为撒旦呢经常是隐藏起来的，他把错误和这样的真理隐藏混合在一起，人们会接受，然后他们会利用人们去教训一些真理，但是其实充满了诱惑还有欺骗。所以那些教错误的人，他们可能也是非常真诚的基督徒，他们甚至经常是很好的人，他们常常持守了是一些这个信心的基本的道理，而且他们也在传福音，但是他们却会犯下严重的错误，他们可能会宣传了错误的一些教导，然后误导了人们。所以从魔鬼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人是多么的就是符合他们心意的人呢，符合魔鬼心意的人呢，这些利用他们来散播错误的思想，所以错误会被混合在真理里面。那么这些人他们也许是值得尊敬的，可是他们却很容易被误导，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要记住使徒保罗所教导的魔鬼的诡计，意思就是说魔鬼会施行各种各样的伎俩，特别是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会魔鬼非常的狡猾，设计这样的一些有害的事情来破坏教会，而且是隐藏起来的。即便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当然讲到的不是我们的教会了，但是我想说福音教会甚至改革宗教会整体来讲，都会有一些人们，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悔改归信的，他们以为他们是的，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会带来错误的教导。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谈到的说，有人会怎么样偷悄悄的秘密的进来，然后拿走我们真正的属灵的这样的真理，然后伤害了教会。那么有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属灵的得救的，我要再讲不是我们的教会，但我是讲一个整体的情况。所以你比方说你去读那些书，你去网上你随便找了一些东西来读，你真的确信这些教导的来源吗？你真的确定这些人讲的不是错误的吗？他们也许是真的是有问题的吗？你认识他们吗？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谈到说，你自己知道你的老师，你为什么你知道你的老师他们的生活生命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以贯之的，你知道他们所教授的，你其他的人也认识你的老师，这些人经过长时间的检验，我希望他们可能也是你的朋友，但总之你认识他们。但是你知道那些网上那些人吗？那些是不是找来的牧师了？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了？你知道他们的生活生命是怎么样的？也许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不是一以贯之他们的信仰的。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去听，而是我们要特别的当心，因为魔鬼会设计这样的伎俩来欺骗我们。魔鬼是有诡计的，那么他利用这些狡猾的错误的事情，正如主耶稣基督说的，即便是那些受到拣选的有分辨能力的人，也会被错误的事情所欺骗。魔鬼会来破坏教义，他甚至会来破坏教会的这样的一些行为。那么现在我们今天就会发现，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呢，就是说很多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受到了魔鬼的攻击。那么今天很多的错误，在福音教会里面的错误，都是来自于人们怎么来做，而不是说教会在教什么。有的时候呢，而且是完全被混淆了是非，所以魔鬼利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诡计来破坏教会。这就是我们在直到50年以前呢，我们50年前呢，很多的教会都有自己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这样的宣言，这是好的。但是今天这都不够了，因为教会受到了魔鬼更加猛烈的攻击，教会怎么来做，然后教会怎么来行事，教会所用的方法，这些很多都受到了破坏，而这些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所以魔鬼悄悄地溜进来，人们会说，人们教会里的人会说，我这是我在坚守的真理啊。可是 我们去查看他们怎么来做的，这些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坚持的真理的一些实践，却是违反了圣经教导的。所以魔鬼他破坏的是教义，也是行为。我今天不想给大家一种印象，就是说这样的基督徒的生命呢，就是说要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一种担心啦，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是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试炼的，我们是要经过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种甚至是撒旦的攻击的。而且但是我要说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快乐的，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重担，因为我们有完全的理由来快乐喜乐。但是我想说，不要因为我今天说这些，所以让大家觉得有一种好像我们不要喜乐了。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但是我要接着说，撒旦是会渗透到这个基督徒的人群当中来的，而且他已经这么做了。他会将这种教会的真的和这样的错误的会混合在一起，把世界带到教会里面来。比方说撒旦他如果能够将教会跟世界混合在一起来，那他就赢了。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面就有这样的一个错误，那就是这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他呢怎么样，他在公元后的312年废除了对于这个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迫害，然后呢让基督信仰和这个罗马的教廷结合在一起。可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历史，这些错误就发生了。当这个教会和这个国家政教合在一起，那就是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因为教会受到了这个国家的控制，在很多方面，然后就会有许多的教会就会不得不要屈从，然后那个对于教会的教导的这样的一个摧毁就开始了。所以混合就会是撒旦的一个诡计，他把世界带到教会里面来，让教会和世界混在一起。如果你这样长期下去，就会伤害了圣灵的教导。今天同样也是如此，魔鬼会试图破坏圣洁，在教会当中的圣洁，以及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的圣洁，我们都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后果。我们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真的很震惊。我在这里不会给大家太多的细节，但是因为非常的令人反感，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他们宣称自己是教义上是改革宗的，可是他们却教导着非常不体面的关于婚姻还有亲密关系还有性行为的这样的一些教导。他们认为这些是合法的好的，可是他们却是非常的错误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所以我们不让我们惊讶的就是说，你今天会看到很多的基督徒的一些甚至是牧师，他们都陷入了通奸和罪里面。你看到了这样的事情的发生，诸位，所谓的那些明星牧师啊，网上的明星牧师啊，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甚至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当中来发生。所以首先教导是第一位的，然后就是行为。所有的这些他们都认为没问题没事。那么原本我们基督信仰圣经的教导当中那些都没有被坚持。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晚上我们不是我们的重点，但重点是这是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魔鬼会侵犯到教会里面来，会破坏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标准，我们的品味，而且会愈加的严重。所以魔鬼目的在于要破坏教会，破坏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当然主耶稣的教会不，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主耶稣他自己以及主的教义还有主的福音，但是教会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过去的几百年当中，魔鬼已经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了教会，不管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扭曲教会，将教会分化成各种教派，甚至是一些好的一些基督徒 不管是左的、中的、右的，他们都会开始来行使所谓的辅助教会运动。但是，诸位，教会的一个目标是要来改变、归正这些错误的。那么有人会说，我们都会说主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了自主教会，就是独立的教会，他没有建立其他任何的组织和所谓的机构。所以，当人们认为说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提高这个教率，效率啊，传道的效率，然后建立所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非教会的组织，那么这就是跟世界混合在一起了。那么他们可能会，甚至他们会自己，很多的人呢会宣称自己是某一个组织的领袖啦，什么管理人呢，他们。神建立教会是要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没错，一些辅助的一些教所谓的一些教会组织可以做好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是永远要归正教会，让我们可以坚持圣经的教导。所以撒旦是试图要破坏教会的。那么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今天很多的这个牧师们会告诉我们说，这个今天我们的国家大概很多很多的年轻人都是通过网上来了解基督的信仰的教导的。但是诸位，这是一个撒旦的诡计在后面，好像认为说每个人都自由的思考的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那你想去哪里听教讲道都可以，甚至今天很多人关于基督信仰的侍奉奉献，都是从网上听来的。他们直接去，甚至是归属一些所谓的辅助的教会组织，甚至一些救助啊、事工都是在那个网上面，完全否定了这样的一个自主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不是在这里抱怨，而是我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所以撒旦会来破坏神的教会，神所设立的做事情的方式，以伤害神的工作。那么我要来讲到，继续往前讲了。我想在这里来给一个例子。圣经当中有许多的，那么多的关于征战、灵魂征战的这样的比喻，特别是在新约当中。那么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这是一回，我们经历的是灵魂的征战跟撒旦的征战。撒旦要来攻击真理，还有教会。你可以想象，在圣经的时代，在圣经的时代里面，那么有一座墙，石头的墙，甚至一个更小的地方，那么有一个这样的木头的栅栏，那个栅栏呢很高，很坚强，然后一个敌人来了，然后他绕到这个。这是我们讲到圣经历史当中那些城邦的时代哈。那么那个时代呢，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威胁，特别是在新约，不管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的时代。那么我们可以，这个敌人怎么去侵犯这座城呢？他们怎么来攻击呢？那么我们知道的，圣经当中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他们可能首先是怎么样？他们就是首先就来围攻，然后呢花很，然后通过一段时间来摧毁那座城，敌人。那么他们带来这些机器，或者是一些工具来粉碎掉这座城。我们的圣经当中读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些记载，或者说呢，这些敌人呢会怎么样？会然后让那个整个城干涸没有水，然后井都没有水。还有什么敌人可能会通过射箭从那个城外射过来，射出那种带火焰的这样的一些箭。然后呢，让这个城整个烧起来。还有怎么样？可能这会是一场非常长的斗，这样一个征战。他们可能不会，敌人不会来围攻你，但是无攻，敌人可能会派各种各样的人来到那个城的里面，然后侵犯，或者说这些敌人呢会来抹黑，用抹黑的方式。我们知道这个旧约圣经当中。著名的这个故事，就是在公元前的701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他怎么样？他要来侵占耶路撒冷，他的这个元帅就是拉伯沙基， 在这个城的那个外面，记得吗？然后呢，发表长篇的这样的一个抹黑的这样的演讲，以致让人们来挫败这个犹大的人。那么，不同的方式，那么我们在这个巴比伦的这样的一个关于巴比伦记载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些很多伎俩成功了，所以魔鬼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还有比方说，包括暗中破坏啦，让人苦恼啦，污蔑基督徒啦，或者教会等等。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魔鬼的攻击。那么，也许最大的今天的教会的攻击就是说，缺乏警觉。教会他们有时候没有意识到会受到撒旦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甚至是没有低估了撒旦的攻击。撒旦会来攻击教会，攻击真理。那么很多教会认为说啊，他们觉得可能每一个时代就会来过一次，来有那么一次攻击吧。他们不能够理解神这个魔鬼的攻击是持续不断的，是无情的。那么教会的长老和牧师要真的很小心，要小心每一天在发生的这样的事情。我记得不久以前呢，有一个牧师，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也是一个讲道非常正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呢，他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他们教会里有一群人呢，想要把一些就是当代的敬拜方式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么他怎么来做呢？他能够给人们什么样的指导？当时我们在聊这件事情，所以我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位牧师以前居然没有过，之前没有考虑，没有想到过，他意识不到这些事情正在每天的发生，每天侵蚀着教会。他不理解说，他不懂得要常常的教导，要鼓励人们，要人们警觉。所以人们要常常有这样的意识，他们要常常的读这样的教导。那么这是撒旦的攻击，对。教会对基督徒的攻击，那就是人们常常缺乏警觉。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里，这个词"谨守"是很重要的一个词。使徒保罗说"谨守"不是说不要喝醉啦，而是说是一种警觉、一种当心、提防。这是这个希腊语文这个词的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说要谨慎。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非常非常的慢的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信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甚至教会的一些领袖、教会的牧师，他们也不懂得真正这个信心的意义。信心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说对于我自己讲的不是得救的信心啊，而是说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应该要坚持的信心。信心就是说你要相信神，相信神的方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最伟大的方法讲道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讲道，就是做见证，就是祷告。这是你要来信靠的，这是你基督徒生命的信心之所在。那么，即便是今天很多的福音的教会的一些领袖，他们也不了解这样的信心，所以。一旦有人来到他面前说啊，这样的方法可以，那样的方法可以。他们就会说："哎，那好啊，告诉我。"他们认为他们会需要这样的方法。有人会说："那里有一些教会，他们用这样的方法、那样的方法，让人可以来到教会。那么这些人就会说："那好，那我们应该这样来做，我们要来模仿。"甚至是许多的基督徒，他们真的甚至不了解、不理解什么是信心，相信神的方式，相信祷告，相信圣灵的工作，相信圣经的教导，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诸位，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了解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意义，而不是说你要去跟随今天这些务实主义啦、便利的方式啦，为了让人们成为基督徒。另外，今天还存在的问题就是说，好像太安逸了。基督徒太安逸了，所有的时代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有人有的时候，说你教会里面如果做一些方法可以勉励啦，让你花少的时间啦， 然后你不要那么多祷告了，不要那么多的这样的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很多人就会跟随这样的方法。你还有，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在说，我在这里不是来讲我们的教会，但是有的人会骄，你会骄傲，我们会骄傲，我们看到了，在过去的这样的很多年当中，我告诉你我什么意思，有一个年轻人，或者是一个，不管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那么可能撒旦会在他们的耳朵里面说啊，你是非常属灵的，然后这位可能就听进去了。就觉得他比别人都要属灵，但是他们，而且这个撒旦会告诉你说：“你看其他的人呢，不如你属灵。”紧接着撒旦会跟你说：“说你比别人更加的聪明。”然后，于是这个人就会想说：“我真的这样吗？”然后你就来看事情，你觉得你的理解，你觉得你的理解能力，好像你就会觉得你比别人更加的属灵，比更加的聪明。然后你就会说啊，教会这样那样都是做错了的。然后你就会听到这个撒旦跟你说啊，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来做？你就会听进去了。所以，诸位，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骄傲的人，你就会成为撒旦的一个工具，撒旦的器皿，他让你有这样的骄傲，然后你就会认为说应该怎么来做事情。然后你就会来，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来，好像就会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教会里面，他们有一些这样的牢骚让很多人变得非常的骄傲，也骄傲。这些人呢，是因为他们听信了撒旦的谎言，甚至有的时候不是说那么聪明的人但是却很容易犯下这样的错误，诸位，我在这里不是在讲针对，也不是在针对谁啊，诸位，我是想说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当你知道你知道，有一些这样的教会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取悦人的事情、错误的事情、有些错误的教导，那么我想说，很多时候原因就在于说是缺乏警醒，或者还有骄傲。骄傲轻视了每一个个人，于是带来了错误。许多年前呢，我想说大概是在四五十年前吧。如果说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在教会里发生了，或者说我们看到了，那么好像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分辨起来是更加容易的，因为我们可能会说，哦，那可能是那个人他怎么样，他说了，然后在读哪本书读来的。可能那个错误是一种阿米念主义的错误，或者说是一种五旬节教派带来的错误等等。那么好像我们基本上就能分辨了。可是今天很多的错误，那些人他们都说他们自己是加尔文主义的人，所以今天分辨变得更加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些犯下各种错误的人，他们会说他们自己是加尔文主义的。所以今天对于人，对于我们来说更加难分辨了，因为人们会说这个那个，好像我们觉得都差不多，好像我们认为是所有的这样教义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今天越来越难的来让我们分辨了，这是我们要提醒的。那么我再谈，很快再谈一两件事情，希望给大家帮助。那么我来讲一些分辨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规则。那么第一点。这是我从一位牧师那儿在几十年前学来的。那么，第一条分辨的规则就是说，不要听那些说，所以自己有了找到了一个大的奥秘的属灵的奥秘的人。有人会说他们得到了基督徒生命的奥秘。他们认为说他们得到了奥秘，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容易，让你保证你的成圣呢，还有你的进步啊，他们这些人会说他们有了奥秘。我圣经当中的确有提到奥秘，那么我们知道其中一个就是罗马书的16章的25节有这样的经文：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 当你在这样的一个英皇钦定本的圣经当中读到奥秘这个词，那你会想到就是秘密奥秘的意思。那就是这是什么？是按照永古隐藏不变的奥秘，这是从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就隐藏起来的。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借着这样的预言，借着神的教导，这样的奥秘被揭示出来给全世界所有的人。那么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提到了，他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奥秘，就是说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将要跟犹太人一样，同为主耶稣基督的后嗣，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同为后嗣，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子民。这是圣经当中揭示的一个奥秘，这是新约圣经当中唯一的奥秘，没有别的奥秘了。如果有人会说啊，我得到了成圣的奥秘的话，不对，没有奥秘，只有这样的一个。实际上这个奥秘其实也不是说一个真正的奥秘，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同为后嗣的已经在旧约当中预言了，在以赛亚，特别是以赛亚先知书当中已经预言了，就是说到外邦人将要得救。所以那么当然在这个旧约当中呢，没有那么明确的就是提到，这就是说为什么说使徒保罗在新约当中说这是一个奥秘了。那么我们知道外邦人和犹太人将要同得救，同样成为后嗣。那么有人，我在这里可能会要离题一点，有人这个如果只是去读那个旧约的人呢，他们读到这样的一个旧约当中提到了一个这样的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他们可能会认为说外邦人呢好像是次要的，是一种好像是一个低一点的这样的信徒，受到了犹太的教会的教导，然后好像是纯属于犹太人的。但是当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有外邦人和犹太人是同样的，将同为后嗣，这是在以弗所书、加拉太书当中非常清楚的记载了的。但是很奇怪，今天有些基督徒不了解这一点，那些所谓的那些时代论者，他们不了解这一点，他们不了解外邦人和犹太人要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奥秘，是完全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奥秘。但是这是我刚刚讲到了，这是新约圣经当中唯一的一个奥秘。如果有人说他得到了什么秘密啊，当然首先我们要理解什么是奥秘呢？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我是一个老师啊，然后我好像掌管，我得到了一个这个一个秘方，然后你如果按这个有魔力的按钮，你就会被完全的成圣，你就会完全的喜乐在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你就好像有，而且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遨游。但是我想说，不要听信这样的一种教导，有人说他们得到了所谓的属灵的奥秘。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呢，我读到了一位这个传道人的一位传记啊，当然这个传道人非常纯正的，他叫做穆安德烈，他生活在19世纪20年代到1917-1918年。穆安德烈呢是一位荷兰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宗的这样的牧师，他是这个荷兰，在南非的荷兰的改革宗的一位创地人。那么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荷兰改革宗呢，都受到了他的影响，受到了穆安德烈的影响。穆安德烈呢，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发现了基督徒生命的秘密，就是，然后他成为了非常热切的谈到关于这样的一个圣洁的这样的一位。他始终提到说要顺服，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顺服，这是他所提到的奥秘。就是说如果说你不顺服，你其实什么都不是，不管你做什么，即便你得救了，但是你如果不顺服，你不会成圣的。所以这是的的确确，我承认这是他提到的一个奥秘。但是 不要听其他人讲的那些奥秘，因为他们所讲的奥秘并不是真正所谓的奥秘。那么，我们知道神在过去的1900年甚至2000年，没有让教会失去这样的真正的教导啊。那么有人会说他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奥秘，比方说美国的这位约翰派伯博士，他说他找到奥秘，他提出了所谓的你要切慕神，他提出那种享乐主义的方法，他认为呢这样的一个基督生命成圣的复杂性，就是怎么样，就是很简单就好了，就是说你切慕就好了，享受神就好了，但是这太简单了。他们，我提到这位是因为说，很多人说他们得到了奥秘，但是通常是错的。我们圣经教导我们的是说，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要始终坚守圣经的教导。整个这个宗教改革以来的教导是基础，这是真正的基础。所以，如果有人会说啊，你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休息，然后觉得说这一点休息就行了，你只要休息什么都不用做了，你就可以来成圣，可以得到属灵的生命，然后有人会把这个在主里面休息当成一个夸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奥秘，认为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有魔力的一个按钮。今天很多很多都有这样的问题。我最近在一个在一次讲道中提到说，有一位美国的非常有名的美国的一位牧师，他说他得到了另外一个奥秘。那么他这个奥秘呢是怎么样，我不会讲细节，就是所谓的其实不过是一种将心理学混到圣经教导当中来的人。他说如果你做这个，然后别人有些基督徒一听到就说啊，这样的教导真的是了不起啊，认为这是这样的一教导会影响我们。那么有的传道人说他们传道20年传道啊，他们会发现了这个那个，不要相信这样的观点。有人会说他们找到了所谓的奥秘，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的真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小心那些说自己宣称自己得到了属灵奥秘的人。我们甚至来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一些年以前，有一位来到这里来传讲所谓的一些心理学的方法，所谓叫做你人生当中有既定的目标要去实现。他认为说，你如果你的生命当中如果有沮丧、有痛苦，那是因为你呢有一些既定的人生目标没有实现，啊，他认为这是你属灵的问题的根源之所在。他说他自己得到了奥秘。然后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来传扬他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样的观点已经不再流行了，很多人已经不相信了，所以我们要小心作为大的奥秘。第二点，分辨的规则就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要当心那些所谓的新的方法。如果任何事情被提出来是新的，这位可能就是错的。我要说，我想让你们提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15节，这里提到，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啊，这里有个词，什么是教训呢？那就是说，接着，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所以，我们教义，圣经的教义是我们的财富的来源。这样的教义呢，是在过去几百年、几千年是这样教导下来的。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6节，继续，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就当远离他。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怎么样，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的，我们要远离他。那么今天，有些人会教错误的事情， 他们认为说不要跟世界分别。但是诸位，这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接受的教训呢、啊。这样的教训是圣经当中一代一代的基督徒传下来的。有一种理论认为说，对慕道友我们要特别的敏感，不要去过多的去跟他们传讲。这大概是40年前在美国开始流行起来的一种观点。这些会称为什么呢？这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的影响，认为说文化可以混到这个基督徒可以在混到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来，这都是所谓的新的方法。在过去的50年当中，主的教会受到了各种各样这样的一些错误的一些所谓的新方法的影响，所以所谓的这些新的，这并不是符合圣经的教训的。那么我要讲到第三点我们要当心，我们第三点的规则，那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轻易的去接受那些我们不知道来源的一些教导，或者说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些教导，我们不要去追随这样的教导。我们知道一点点的教会让整个面发起来，我们也要记住那些错误的这样的一些沟通会影响，错误的教导会怎么样，会破坏我们的方法。这里的这样的一些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一些习惯啦，我们的这些这样的一些遵守的一些所谓的思潮都会是成为错误的来源。所以我们不要去把轻信那些把就是新的旧的混合在一起来的这样的思想。今天整个所谓的当代的这样的一种敬拜运动都是来自于五旬节这样的一些教会的思潮的影响，大概是从加利福尼亚传来的。接着你还会发现有一些人有些朋友爱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就是那些所谓的那些明星牧师，他们总是在宣称一些神秘主义的一些方式，他们从哪里来的？这些神秘主义从哪里来的？神秘主义是从罗马来的，从天主教那里来的。这样的思潮的来源是非常糟糕的，所以要非常的当心，我们要特别的当心。紧接着什么呢？就是那些所谓的一些今天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一些组织，比方说提多女性的运动，是那些所谓的宣称就是女传道人女牧师们他们所提出来的。那么这些在网上都非常的流行，这些不是符合自主教会教导的教义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协会，还有一些组织，什么这些组织听上去非常的光鲜亮丽，非常的吸引人，但是整个那些行为方法那样的一个基础是错误的，来自错误的来源的，其实都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所以我们要特别当心这些事情，因为神的教导在这些运动当中，在组织当中被破坏了，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当心。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规则，诸位，我们在没有，我们甚至不用去听那些教导在讲什么，我们就可以做出判断了，断的。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这些方式那些教导是不是出自圣经的？很多时候你知道那些错误的教导的来源都不是圣经。我们知道我们的泰德·威廉姆斯弟兄提到了，他写书说的说很多的这些所谓的今天的教会里面，包括英国美国教会，都成为了一种心理辅导的教会。他们这些心理辅导的方式呢，都是一些人文主义的心理学，这是他们的基础。这不是，这里他们的来源不是这些教导的来源，辅导的来源不是圣经，整个那些心理辅导的方式使用的材料都是一些不信神、憎恨神的那些人，他们完全是弃绝了 圣经的教导，圣经关于罪的教导，关于人的完全败坏的教导，关于得救的教导，这些都是一些现代的基督的这样的一些心理辅导的方式，基督信仰心理辅导的方式。所以，诸位，这些所谓都是新的，可是他们却是不是来自圣经的。所以我们不要听这些。今天很多的福音的所谓的这样的回这样的教会改革中的教会，今天人他们去他们把这些心理辅导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带进来。那么我要提到的，有人会说，还要继续说，如果有人说他得到了方法，得到了一种好像一种奥秘，那么我们要特别的小心。那些人他们会鼓吹各种各样的理论，但是确实不是符合圣经的。这种这里所谓的新的方法，新的这个元素，并不是来自于圣经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只有两个，要不就是来自圣经，要不就不是来自圣经。那么我想说，我们还有些时间，我要来提到一点。那么我读到一个美国的一个传道人的一本书啊，我不提他的名字，但是呢，这位说他自己是一个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改革宗的人，然后他却被问他是不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这个词呢，在美国是一个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被人经常谈论的一个词。这个原教旨主义就是指的一些特定的一些就是福音派的基督徒。总之，这位牧师呢，他被别人问说他是不是一位原教旨主义者，然后他回答说他不是。然后他用一种非常令我觉得不满意的方式来回答。所以我要提到这一点，提到这个概念，原教旨主义。什么是原教旨主义呢？这里讲的原教旨主义并不是像那些穆斯林他们讲的那些极端的主义的意思，绝对不是那个意思。一位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不是说拿着枪的，或者说去炸别人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当你听到原教旨主义这个词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时代论者呢？有人认为是这样的。还是说这是一种非常的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福音主义的一种非常贬低的说法呢？有人会说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说，真正的原教旨主义者是什么呢？我来解释这个词的来源哈。这个是在上个世纪，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当这个现代主义啊进入到了美国的福音教会里面，我们知道现代主义是大概在30-40年以前来到了英国的教会里面，比在美国进入了美国的这些福音教会之后。但是我们呢是怎么样，我们对不起，是30-40年以前比美国的教会，所以英国的教会比美国教会提前40年就开始受到了这样的一些现代主义的影响。那么因为这样的现代主义的影响呢，两位美国的百万富翁啊，他们就当时呢就是找到了美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神学院的一个一位作者，要这位老师呢要找来一些人来写一本这样的书，叫做原教旨主义。所以这个词就来自于这本书的题目。这本书呢是一个文章文集啊，出版的时间大概是在1910年到1917年左右。这部书《原教旨主义》有三册，里面都是以文集，后来又多了一册，一共有4册《原教旨主义》，然后大概有90篇文章，然后这些这套书呢就传播到了美国的基督的这个牧师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那么这样一本书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要去提醒大家注意到现代主义的影响。所以在那本书当中，我要说很多的文章是很好的，这些文章的目的是要来坚守新教传统和 改革中的传统，所以这些文章呢，大部分的目的写出来都是从一个改革中的角度写出来的，而且是新教的，是福音派的。当然，我想说哪些人呢？比如像 B.B. Warfield， 他是非常的一位改革派的一位。另外还有 A.T. Pearson， 他来到我们的教会来讲过道。他是一位长老教会的，但是他却是一位非常坚守真理的一位这样的牧师。他是斯普登时代的人。另外还有 A.C. Dixon， 他甚至曾经在我们的教会当过8年的牧师。另外当然还有 Thomas Spurgeon， 就是我们斯普真牧师 Charles Spurgeon 牧师的儿子。所以这些人都是他们的文章都在这套书当中有搜集。当然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奇怪的一些人，比方说 C.I. Schofield。 所以这本书还有 Philip Merrill， 这本书有很多的作者。这些作者有些人呢，他们不是说完全的那些时代论的人，但总之他们是非常的这种改革派的。所以从那套书的题目，所以就有了这个词，基本教义啊，就是基本教义派。总之，他们坚守的是什么呢？这里坚守的就是教会要跟世界要分离，要不要受到世界上的这样的影响。所以原教旨主义或者说是这样的基本教义主义，这个词是要坚守这样的价值的。因为在1960年代整个教会受到了现代派非常大的冲突。首先这些现代主义影响了五旬节教派，然后影响了阿米念主义。那么直到了1980年代开始，这样的思潮又影响到了改革宗的教派。然后你今天会看到那些所谓的有一些这样的明星的牧师，他们反对，他说哦，我们不是原教旨主义，我们不是基本教义派，我们要拥抱文化，我们喜欢爵士，喜欢跳舞等等。他们认为这是好的方法，是新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并不是圣经当中所真正教导的。所以你们看到了吗？问题怎么进到了教会？你们来了，为什么今天这些改革宗的教会的人，很多人都屈从了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还在世界上？是的。是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没有不够提醒和警醒，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小心，因为各种思潮、习惯、行为，还有不好的这样的一种交流，都会侵蚀进来，影响我们的思潮、我们的习惯。所以我们要坚守真理，坚守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站得稳，要坚守圣经所教导的这些教导，圣经的教导对我们才是真正珍贵的。